第四十二集。
南京的中央政府到头来还是下了软蛋。宝山被正式任命为省主席的那天，我丝毫没有觉得奇怪，甚至还有这么一丝的欣慰。当然，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我母亲奔走与斡旋的结果。我那位与众不同的母亲总是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远胜于男子的胸怀与远见卓识，而我却将此看作是一个母亲对她亲生儿子的彻底失望。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来她曾多次对我说：
你看我们有多蠢，我们从来都只知道为自己着想。
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夏之交，久旱未雨，当树叶上的叶子开始像秋天一样泛黄的时候，从乌油山刮来的风却带着冬天的凛冽之气，挂在皮肤上有种针扎的刺痛。宝山拖家带口的来向我辞行，说我既然已经不是一省的主席，他也没必要再当这个财政厅长。这话说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像防贼一样防范的人竟然与我共同进退，成为最长我志气的人。我看着他，又看着他的妻子与儿女说：你不会是又要回日本了吧？还没想好，趁着现在还算太平啊，我打算带妻儿去各地转一转，看一看。你放心，等我东山再起时，你还来当我的财神爷啊。宝山笑了笑，隔着镜片望着我，看得我自己都有点心虚，就哈哈一笑：你不相信有这么一天了吗？啊，信，我怎么会不信。第二天，汪家瑶一早就来报告，说我二哥变现了他母亲留下的全部遗产，一家四口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轮。但他此行的目的地应该是在南京。汪家瑶委婉地提醒我说：带着这么多的钱去首都中枢，其用意有点叵测了啊。那又怎么样，树倒猢狲散，我还能挡人家前程不成？哎，你要是有了好的去处，我照样不会拦你。汪家瑶说：家瑶哪都不去，家瑶誓死追随孙长官。哎呀，看来他也是个笨蛋，白长了一张聪明人的脸。而我貌似忠良的二哥，他就不一样。他在前往南京游说与贿赂中央党部与行政院前，先到上海拜会了我的母亲。坐在乌油会馆的一间内厅里，宝山语气谦恭地说了很多的好话，但归根结底就一句，就是在我遭此重挫后，应该有人出来分担家族的重任。他说：事在人为啊，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
二少爷是有大学问的人，难道还这么看不开吗？
宝山摇了摇头，说他看中的不是省主席这个虚名，而是家族的前途与命运。他还说，这些年替我办差，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一个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的话，那就只能过由人牵着鼻子的日子。他以下属与兄长的忧虑，接着又说了一句大白话加以说明：有地盘才会有财政，口袋里没几个钱，怎么收得住当兵的心呢？
委员长要的不就是这个？他是不可能再把这顶帽子戴到孙家人的头上了。
所以啊，我们得去争。南京不光只有委员长，南京还有行政院长。
那你来我这里就是浪费时间。二少爷应该去南京。
可是南京的汪院长 正忙于跟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向他们的银行贷款，以缓解政府捉襟见肘的经济局面。这位昔日著名的革命家对日主战派与爱国领袖，就像是谜一样，一夜之间变成了坚决的主和派，成了学生与民众口中的卖国贼。我的二哥终于吐露心声，他希望我母亲能为他牵线搭桥，来见一下伊藤大佐。这位日方的谈判代表是位资深的外交官，也是母亲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宝山说，汪蒋两派之间的政争看似是老天爷留给孙家的一线转机，但还不足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是搞经济的，自从去年美国政府通过购银法导致全球银价飞涨，各省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金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如果是地方上也能够同时争取到日本的经济援助就不一样，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特别是对中央那些急需证明的亲日派而言。宝山平生第一次叫了我母亲一声四娘，他说，这个节骨眼上啊，资本不仅可以决定国家经济的走向，还能影响到政治上的决策。
二少爷，这是要让东洋人帮你当上中国的省主席？
我那见多识广的母亲这才吃惊地看着他，很久才说。宝山摇了摇头，说他只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二少爷可真豁得出去，你还真不怕东洋人的钱烫手？
国家策略也是在逐年调整的嘛，中央政府都不嫌烫手，我们怕什么呢？
大帅当初就该选你当他的接班人。
我母亲又盯着他那张白净的脸看了会儿，忽然说。宝山一愣，慌忙站起来。身为孙家子嗣，宝山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的母亲再也没有看着他，俯身端起茶几上的茶盏，那就是送客的意思。直到宝山离开很久之后，他才放下那只茶盏，起身走过来，拉开通向花园的那扇五色玻璃门，任凭刺眼的阳光照进屋里。
他总算是逮到机会了，他还想踩着我当他的跳板。
我母亲头也不回地对推门进来的人说。巴斯蒂安上前将一把团扇交到他手里。
那就愿上帝保佑他吧。
上帝为什么总是垂青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呢？你就没看见他嘴巴里露出来的獠牙吗？
至少他跟你的儿子一样都姓孙，现在的形势逼着你去帮他。
我谁也不帮，他们两个都是混蛋，他们孙家满门都是混蛋。
别忘了，你也是那个家里的人，以前是，以后还会是。
我母亲猛然回头瞪着他白发苍苍的爱。两天后，我母亲在乌游会馆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冷餐会，说是为继子一家接风，应邀而来的却都是他在沪上的朋友，大家在水晶灯下喝酒跳舞，说着各国的语言。总管胡全这时悄然走到了宝山的身边，轻轻地叫了声二少爷之后，恭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宝山端着半杯香槟，跟着他一路走进厨房，闻到了烤牛舌的独特香味。伊藤昭男从炭炉上抬起头来，自言自语般地说，当年母亲领着他第一次拜访乌游会馆，带来的就是这道炭烤牛舌。好像往事就在昨天，他接着又说，
那个时候我与令弟
都还是圣约翰学堂里的住校生呢。说完，他把手中的刀铲交给厨师，仔细擦干净手之后，正式的鞠躬说：“在下是驻沪领事馆伊藤昭男，家父是伊藤大佐，我希望能面见令尊。家父尚在南京，我们只是有点好奇，孙厅长既然完全赞同汪先生的对日主张，何必要舍近求远呢？”伊藤昭男一脸都是日本式的谦卑，却如同是这间厨房里的主人，引导着宝山从一扇门走进了花园。宝山想了想，一口喝掉杯中的香槟之后，问他有没有进过赌场，但是不等回答，马上又说：“口袋里没有足够的筹码，庄家是不会邀请你入座的。”“
我当然进过赌场，我还知道像孙厅长这样的赌客在上海滩一直被叫做空心大少爷。